你知道在朝鲜时代，国王想跟王妃亲热的时候，旁边其实有很多人在吗？你知道韩剧中常见的清心丸，是朝鲜人到中国时候媲美凤梨酥的最夯伴手礼吗？大家好，我是许怡琳，目前在中国文化大学韩文系任教。我的新节目《请回答1392》韩剧中的朝鲜时代已经在静好听上线喽。在节目里，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朝鲜时代是韩国编剧的最爱，还会告诉喜欢韩剧的你可能会错过的有趣小细节。欢迎大家到静好听官网订阅聆听，跟我一起穿越时空，用全新视角看韩剧吧。
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作家说，我是四尾哲也。我的书《子弹是余生》已经由静好听发行有声书，今天我将在节目里分享我写这本书的创作历程以及其中的所思所想。子弹是余生的故事围绕在天才介衡的死，以及他的朋友们后续对他的悼念。形式上来说，这本书是短篇连作，这九篇独立的短篇小说可以当成各自的故事，也可以合起来变成一个更大的完整的世界。其中每一篇的叙事者物不见得相同，而思考每一篇的我是谁，是解读的关键，也是我希望能够带给读者的乐趣。虽然我身为作者有自己想的一套解读方式，有一个每一篇的我是谁的答案，但是读者完全不需要去理会这样的答案。我希望读者能够像拼图一样，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生命经验，把这九个故事拼出各自独特的风貌。我的成长背景和这些角色十分类似，我毕业自台大资工系，也曾经在 Google 做了快要十年的工程师工作。在 Google 的期间，我待过 Mountain View 总部、台北以及东京，因此我在写作这本小说的时候，可以直接使用我自己的背景经验，还有我以及我身边的人他们的人生故事当作素材。我的工程师的背景和我参与的想象朋友写作会的训练，也对我的小说创作带来许多影响。比如说，我更喜欢把写作小说当作是写程式一样，把读者当成是电脑，把文本当成是程式。当读者在阅读小说当中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的时候，就好像是电脑在执行一行接一行的程式。因此呢，我身为这些文本的创作者，我需要调教每一个细节，让读者像是坐云霄飞车一样，能够随着文本的推进有各式各样的情绪的起伏。而短篇连作这样的形式，一方面可以在短篇的结构下保持高度的留白、高张力、高密度以及自由性，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让读者能够在阅读的时候去思考当前眼前的这个片段如何拼凑出故事完整的模样。这样子的形式是我认为最能够承载这个主题的方式。 子弹是余生这个书名可以解读成每个书中的角色都像是一颗子弹那样，经历了发射之前高温高压的环境，经过了火药的旋转推挤，离开枪管之后，不管他们有没有击中目标，接下来的命运都是无止境的坠落。子弹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上，他们看似勇猛途径，但其实弹道都是被背后发射的那只手规划好的。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下，这些人的人生好像在玩桌游一样，他们知道功成名就的游戏里的各种机关、各种陷阱，但是呢，他们也就是那群最厉害、最善用自身优势的人，他们懂得趋吉避凶，努力去攀爬社会的阶梯。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比喻成一场生存游戏，书中角色大概是最能够利用资源并且在体制下存活下来的人。然而这些角色却有破坏性的自我毁灭冲动，他们有些人希望脱离轨道，因为对他们来说脱轨就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本书中描写的故事内容许多都含有性或者是暴力的元素，然而这些性跟暴力并非是以性跟暴力本身为目的的，而是代表着关系之中的权力地位。比如说书中人物对于 BDSM 主奴调教的实践也和人物本身所处的权力地位有相反的关系。在主奴关系之中，奴隶对主人往往抱持着与现实不一定相符的甜美幻想，而这些想要活在幻想之中的心情，或许就是角色他想要脱轨并且消极性地反抗自己身为子弹的命运的一种方式。这样的反抗既是一种逃脱，也是一种救赎。除了消极反抗以外，有另一群角色则是不逃避也不闪躲的人。这些角色看起来好像完全的合于轨道之中，但有的时候他们甚至把合于轨道、合于游戏规则也当作是一种积极的反抗。比如说在《健康病》这篇小说之中，叙事者我曾经说，我想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我也不知道有那么多钱要干嘛，但我就只是想要暴富而已。这是一种积极反抗的心情，他把赚钱当作是一种暴富社会的形式。这让我想起在大学三年级的数位电路实验期末 project， 在期末考后大家不能休息，仍然要没日没夜的赶工。那个时候在实验室里有很多人生病，那退烧药呢就在我们之中传来传去，像传递糖果一般。这个时候我有一位朋友，他说出了一句至理名言，他说，难道我们以后会赚大钱吗？我非常喜欢他讲的这句话，这句话也成为了我创作这本小说的契机之一。因为这种赚大钱的想法其实并不是因为赚钱会带来什么快乐，反而是一种对于当前所受的苦难的报复。这些苦来自很多种方面，第一种方面是学习本身它带来的苦。因为我们知道学习这些理工科的知识，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陡峭的学习曲线，必须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第二方面的苦则是竞争的环境。当我们在学生阶段的时候，这些竞争来自于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足够好了。这样子的心情带来了非常大的焦虑，使得我们像是一群实验室里的仓鼠一般，努力成为仓鼠之王。等到我们长大之后， 有了某些成就或者是社会地位，却又有另外一种形式的苦，也就是中年危机的存在焦虑。费尽千辛万苦获得了当时梦寐以求的东西，但真的达到了之后，我们却会觉得好像并没有原本想象的那么快乐。原本我们以为如果进了 Google， 如果赚了很多钱，那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但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反而是强烈的难道我的这辈子就是这样了吗的空虚感。这本书的各篇小说描写这群人物从小到大，从国中到二十岁后半，透过不同时间点对角色的当前人生境况的描写，我想要呈现的是他们在时光当中所经历的各式各样的苦难，但这些苦难同时也让这群人有着更紧密的结合。比如说沉浸式什么什么成长营当中所提到的小屋热症这一种病状，小屋热症指的是在高纬度地区的寒冷的冬天，人们被迫长时间待在狭小的室内当中，因为外面实在是太冷了。但是这样子的环境却使得人们对彼此产生了强烈的情感。比如说曾经两个并没有感情很好的情侣，但是他们却可以在寒冷的冬天的小屋之中对彼此萌生在其他环境都不可能萌生的爱意。这些书中的角色在美国的状态或许就跟小屋一样，他们挤在狭小的移民圈子之中，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好像外面有着寒冷的暴风雪。一群人虽然有着竞争的互相伤害，但他们也互相扶持，并且了解彼此最深刻的痛苦。在沉浸式什么什么成长营之中，叙事者我和心灵就是这样的关系。这样的矛盾情感，同时我们也可以在现在是比一公里的老皮和他的大学同学，或者是洲际公路的明亨和叙事者我看到。最后，很荣幸这次能够和静好听合作制作《子弹是余生》的有声书。相信有声书透过朗读者的表演和诠释，能够为这本小说带来全新的风味和变化，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会喜欢。如果有机会，如果能够找这本文字版本的小说对照着看的话，相信可以获得更丰富的体验。结束之前，我想为各位朗读书中一个我很喜欢的片段，是沉浸式什么什么成长体验营当中的结尾，在书中189到191页。成为了法律上的夫妻后，我和心灵都升职了，公司股票开始像没有明天般地飙涨，涨到连最忠心耿耿的员工都觉得恐怖的地步。我们买了一间帕洛奥图的独栋，我开始经常性地失眠，靠着心灵的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那药梦游的副作用也开始发生在我身上。有时候我会在后院醒来，有时则是在楼梯间，像一条地毯般一格一格地填满阶梯的直角。还有几次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手上正握着那把枪，梦里永远是那个漆黑的高速公路匝道，绿底白字的看板和一望无际的芒草丛。小眼睛男子在我眼前活灵活现地嘲弄我， 仿佛当初错过开枪机会的我，是个100%的卤蛇。终于有一次，我下定决心，要在梦里对他扣下扳机。当我牵引手指关节，扳机几乎要超过发射的临界点时，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压制住。我从睡梦中惊醒，发现是心灵拉住我的手。我俩正站在水深不及腰的后院游泳池内，我手中的枪正指着自己的脚趾。你欠我两次，他说。我爬上了岸，转身对着池水一发接着一发地把弹夹的子弹都射完。那些子弹的爆响、旋转、高速穿入水体的力道，都像极了教练场那些靶纸的弹痕，那么美，却那么的不合时宜。我想象这些弹头在池水之中缓慢氧化、生锈，终有一天会连形状都无法辨认。心灵捡起其中一枚弹壳，说他要留作纪念。那枚弹壳摆放在他梳妆台上，用一个玻璃盒装起。我们的池子也加海盐，那些盐花在弹壳上结成一片一片的冰晶，像细小而永恒的森林，它们永远不会融化，也不会变脏。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